但以理书第81号
揭示老底嘉是富林主义中的历史修正主义，审视围绕长线的争议。
如果把结果界定错误，那么因果推理就毫无价值。那些对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总会相关的情势和人物自以为权威的高谈阔论的老底嘉是富林派历史学家正是如此。受启示的评论指出，这一事件是可拉、大贪和亚比兰叛乱的重演，而那次叛乱的起因正是那道判决，命定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他们死去。同样的判决也已宣告临到老底嘉是的富林主义。
这场叛乱包含秘密的商议，
叛乱者陷于极端的老底嘉是盲目，以致他们不明白上帝洞悉他们闭门的筹划与叛逆。正如可拉、大贪和亚比兰躲在各自的帐篷里制定计划，并散布他们反对摩西的叛逆一样，1888年的那些古人也躲在自家紧闭的门后，密谋对付怀特姊妹、他的儿子以及被拣选的使者。从那时起，怀特姊妹、琼斯和瓦格纳将要遭到攻击。
富林运动的四个世代在悖逆上逐步加深，
正如以西结书第八章所说明的那样，无论是有形的圣殿还是人的殿，其中的画像的屋都已被邪恶的意念牢牢占据，而招魂术也笼罩了那些被任命来保护百姓的长老。直至1888年之前，那些长老先是诋毁圣经的权威，随后又诋毁预言之灵，并且在1884年公开的异象停止了。凯洛格的泛神论式招魂术在1888年前的历史中开始蔓延，而1888年标志着第二代的到来。富林派的历史学家或许并未记录那次会议上所表现出的叛逆之实际实证，但按着启示，天上的守望者听见每一句话并予以记录，把那些话都记在天上的册子里。
以西结所说的图像的密室所代表的叛逆是对真正根基的攻击，它象征着对女先知和被拣选的使者的攻击，并且标志着招魂术的兴起。在那一代，撒旦将发动下一次重大攻击，直接针对威廉·米勒所奠立的根本基石。
米勒把他所有预言解释的架构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在但以理书八章十三节中，那两股使地荒凉的势力代表先是异教，随后是教皇制度。1901年，德国老底嘉是富林主义的一位领袖路易斯·康拉迪重新引入了这样一种堕落新教的观点，认为但以理书中的长线的代表基督的圣所事工。
在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那段历史时期，健康事业领袖的通灵主义愈演愈烈，由于对琼斯和瓦格纳信息的拒绝所带来的余波持续造成损害，领袖之间的疏离也在继续。新世纪之初， W.W. 普雷斯科特，一位从被盗的新教院校获得神学资历的老底嘉的富林会领袖，接过撒旦的衣钵，鼓吹康拉迪关于 The Daily 的观点。而一如既往，胜利者书写历史，
圣天使记录了真实的历史。然而老底嘉式的富林主义却就围绕拒绝米勒派对长线的理解而引发的争论，构建出一种历史立场，使得老底嘉是富林主义中任何未受教的人都以为怀艾伦姐妹所指明出自从天上被逐出的天使的那个关于长线的定义其实是正确的教义。20世纪初， W.W. 普雷斯科特主导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教徒》的刊物，该刊物的全部立论是宣称米勒对长线的理解不正确，并且他在其中取得神学资历的被盗新教再把一个撒旦的象征指派给基督这件事上才是正确的。在那段历史中，尽管怀艾伦姐妹已直接认可米勒对长线的看法为正确， A.G. 丹尼尔斯总会会长仍与普雷斯科特联手发动了对真理的撒旦式攻击。
主向我显明1843年的图表是由他的手所指引的，其中任何部分都不应被更改，那些数字正如他所要的。他的手附在其上，隐藏了某些数字中的一个错误，使得无人能看见他，直到他把手移开。
后来我看见关于长线，其中记这个词是人凭自己的智慧添上的，并不属于经文，
而且主已将关于他的正确看法赐给那些发出审判时刻呼声的人。1844年以前，当众人仍然合一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持守对长线的正确看法，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人们接受了其他看法，黑暗与混乱随之而来。 Review and Herald 1850年11月1日。
在 Prescott ha Daniels doeth the daily the genly fatchly gong gies drishil, Prescott ha Daniels that gay edisham dapiel this a sharso egent, that tre chalabi sinner, the two men to the clanker supervisor, quitet again reasonest tradition, was predicted for Innesley, genuinely thank the cloak of the guild understood mock, dom thayen tominis toro a wondest or zerov corrected him, the daily chair lo ducrilo, not to capture the abentipole de quigri or to deny teaching convention.Leifen misapprented essentio, shogunjurili, shortcut storkeo, Leon taguan yu, the daily, bu ying be donsok tursising wintities at trimsu, like zudra negilatis dominebru ikum gunyomna shetzado, comni mintarisios, analesi monto, like suato correcti yellow, like doro, come gay subin tripo warho, ikum and your perdat at nendo, tai tersir, hor kerching ji nenus okebo.
作为一位女先知，她试图遏制一场不断升级的争端。这场争端濒临在整个教会范围内造成严重分裂，而其推手是一些少数人，他们认为因为自己是领袖，便有权柄推广他们所断定为真理的一切。主也借着他的影响力将那撒旦的工作加以遏制，直到他去世。随后在1931年，人们又发起新的行动，企图否认长线者的真理，并最终得逞。今天对长线的定义的正确理解，在老底家式的富林主义中只是少数派的理解，在当前情势下，长线的无疑已是一道考验性的问题。
当多数人的看法代表了真正的理解时，那并不是一种考验，但当任何真理被定义为错误时，那就成为一种考验。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题为 Manuscript Releases 的手稿汇编出版时，人们当时就注意到其中有一篇文章，他对普雷斯科特和丹尼尔斯关于 The Daily 的观点所持的反对，正如他对米勒观点的支持一样直截了当。
在我们经历的这个阶段，我们不应让心思从在我们大会的重要聚会中赐给我们要思想的特别亮光上被引开。那里有 Daniels 弟兄，仇敌正在他心里做工，而那些被逐出天庭的天使也正在你和 Prescott 长老的心思里做工。撒旦的工作就是转移你们的心思，使你们引入那些主并未感动你们要引入的一点一画的细枝末节，那些并非要紧，然而这对真理的事业关系重大。若你们的心思意念被牵到这些一点一画上，那就是撒旦设计的工作。你们以为改正所写书籍中的些微之处就是在做一件大功，但我受嘱咐，沉默是雄辩。
我要说，别再吹毛求疵了。若是魔鬼的这个意图得以实施，那么在你看来，你的工作在构思上就会被视为极其奇妙。敌人的计划就是要使所有所谓令人反感的方面恰好落在那些各类心智都不能达成一致之处。
那么又会怎样呢？正合魔鬼心意的作为就会发生，会向不与我们同姓的圈外人呈现出一个正合他们心意的形象，这会滋长一些性格特征，造成极大的混乱，并占据那些本应当被热心地用来把这大信息带到众人面前的黄金时刻。我们在所研究过的任何主题上的各种陈述都不可能完全和谐一致，结果就是使信徒与不信的人都思想混乱，这正是撒旦所计划要发生的事，凡是可以被夸大为分歧的事情。
读以西结书第28章。现在这里有一项宏大的工作，异灵也能在其中活动，但主有一项工作要完成，为要拯救将要灭亡的灵魂。凡是撒旦伪装后能趁虚而入，把混乱带进我们队伍的地方，他都会做得滴水不漏，而那些细小的分歧都会被放大，变得凸显。
而且我从一开始就蒙指示，主并没有把这项工作的担子交给 Daniels 长老或 Prescott 长老中的任何一位。难道要把撒旦的诡计带进来吗？难道这个 Daily 真是如此重大的事，以至于在这个重要时期被拿出来搅乱人心，妨碍工作的推进吗？无论如何都不该这样，这个题目不该被引入，因为随之而来的灵会令人却步，而路西法正窥伺每一个动向，撒旦的势力就会开始他的工作， 并把混乱带进我们的队伍。你们没有照命去追查那些并非考验性问题的意见分歧，你们的沉默就是雄辩。这一切在我面前都很清楚。如果魔鬼能如他所计划的那样，让我们自己的人中有水卷入这些题目，撒旦的事业就会得胜。现在要毫不迟延地开始这项工作，不要表达任何诡奇的意见。撒旦会煽动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人与邪恶的天使联合，并借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拖慢我们的工作。在敌人的营中，那里将会何等欢腾。要紧紧团结在一起，紧紧团结在一起，让一切分歧都被埋葬。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体力和脑神经的力量都投入进去，把这些分歧挪开，使众人和谐一致。若是让撒旦凭着他那巨大的未成圣的智慧得着哪怕最微小的立足之地，他必欢喜。
现在当我看到你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时候，我的心思看清了整个局势，以及如果你继续向前，并给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哪怕最小的机会，把混乱带进我们队伍中将会产生的结果。你的缺乏智慧正合撒旦的心意，你那高声的宣告并非出于圣灵的感动。有人指示我要对你说，你挑剔那些受上帝引导之人的著作中的毛病，并不是出于上帝的启示。若这就是 Daniels 长老要给众人的智慧，就千万不要给他任何正式的职位，因为他不能从因到果的推理。你在这件事上保持沉默就是你的智慧。现在凡是类似挑剔那些已经不在世之人的出版物中的毛病，这都不是上帝交给你们任何一人去做的工作。因为如果这些人 Daniels 长老和 Prescott 长老在开展城市工作时遵循所给的指示，本会有许多许许多多人被真理说服并归信，那些现在身处永远无法被触及的位置的能干之人。
全世界都应被视为一个大家庭，既然你们有如此可汲取的知识泉源，为什么却任凭这个世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的见证面前仍然多年沉沦？真正的宗教教导我们把每一个人不分男女都看作我们可以行善帮助的对象。
这已经出版多年了，《均衡的心智》致安德鲁斯长老的证言。心智可以被培养成为一种能力，使人知道何时该说话，应该挑起并承担哪些重担，因为基督是你的教师。我为你极其担忧，高举自己的智慧，走上一条引入意见分歧的道路。主呼召有智慧的人，在这样做是智慧的时候能够保持沉默。若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你需要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圣。现在有一项工作刚刚开始，但愿在每一位牧者、每一位联合会会长身上都能看见智慧。然而，这里有一项工作，早在多年前就该由你来承担。在那里，你本该为这项工作本身扬声呼吁。基督给他所有的子民特别的指示，说明他们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我们留下来工作的时间无多，要活出主的意。你能明白主的道路。我看出你在被立为会长之后，有意按着自己的筹划来推行事情。你以为自己会成就奇妙的事，但那将是上帝并未交在你手中去做的工作。现在，如果主已经接纳你来服侍，你的工作就不是压迫人，而是尽可能疏解各样的急需。但你很早就表明，智慧和成圣的判断力并未在你身上显明。你贸然提出一些事，若不是主赐下亮光，这些事是不会被接受的。
我已蒙指示，这样仓促之举不应该被采取。例如，即便再选你担任一年的大会主席，可是主禁止再有这类仓促的处置，直到把此事在祷告中带到主面前。而且，既然你已经领受了信息，知道落在主席身上的主的工作是一项极其庄严的责任，你在道德上就无权像你那样在 daily 这一问题上贸然发言，并以为你的影响力会决定这个问题。有哈斯克尔长老，他一直承担着沉重的责任，还有欧文长老，以及我还可以提到的另外几位肩负重任的人。
你对长者的尊重到哪里去了？在不把所有负责人都请来权衡此事的情况下，你还能行使什么权柄？但现在让我们来查究此事。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考虑，在那些被忽略的工作摆在眼前之时，主的旨意是否要你们显出热忱，使这项工作再继续进行一年。若要在将要与你们联合的协助下把工作再推进一年，你和 Prescott 长老在你们里面就应当有改变发生， 并且在上帝面前谦卑你们的心。主必须在你们身上看见一种不同经历的体现，因为若在此时此刻有人需要重新归正，那就是 Daniels 长老和 Prescott 长老。
应当拣选七位有智慧的人，他们因着上帝恩典的运行显出再次悔改的证据，因为凡是那些眼目昏花以致不能由因及果的推理的人，竟然无视那些承担过这项工作责任的人以及各区会的会长，把已经扛起这项工作两年以上的人也一概忽略，又冲动行事，以致连那些多年摆在他们面前的工作，向城市开展工作的任务都置之不理，对年长者的劝告不予理会或紧急与极少的注意，却只宣讲自己选择要给众人的内容，这一切本身就证明这样的人并不可靠，不足以受托办理如此伟大而奇妙的工作。
基督没有死，他绝不会允许他的工作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进行，让这些书保持原样。若有任何必要的更改，上帝会使那更改中的和谐保持一致。但是当一条信息连同其中重大的责任被托付给人时，上帝要求以爱运行并能洁净心灵的忠诚。 Daniels 和 Prescott 两位长老都需要重新悔改，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工作，这与基督来到我们世界所要做的工作不相一致。凡真正悔改的人都必行基督所行的工。
我们每个人都要完成能荣耀天父的工作。我们已经来到危机时刻，要么就在这预备时期使自己的品格与耶稣基督的品格相符合，要么就不要尝试这样做。丹尼尔斯长老，你不可像在类似情况下那样随意高声发言，并且要明白会议主席不是统治者，他要与那些蒙上帝认可担任主席职分的智慧之士协同工作，他没有自由去干涉那些蒙上帝认可的作者所写已经印成书的文字，除非他们减少那种统治支配的权势，否则他们不可再掌权。危机已经来到，因为上帝将被羞辱。
主如何看待那些尚未开拓的城市？基督在天上，现在应当承认的是没有君王的统治，现在是这个世界的危机时刻，现在我就是拯救或毁灭的全能，现在是众人的命运在我手中的时候，我已献上我的生命来拯救世界，而且我若被举起来，我所赐下的拯救恩典将证明凡愿按着神的形象被塑造并与我合一的人，必将借着我救赎恩典的能力像我一样去工作。凡愿意的，让他与弟兄们一同承担在主所赐的指示之下，当他们身居负责的岗位时去做交托给他们的工作，并且至诚寻求与那位如此爱世人为拯救世界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上的主完全同心的同工。我对我们的传道人说，当他们在我们的城市中开展工作时，让一种宁静而神圣的气氛伴随着圣道的事工，如果我们就无法在众人的心中留下恰当的印象。
我抄自我的日记，在耶稣里的真理把它说出来，为他祷告，用单纯的心相信其中的每一句话。如果把错误摆在那些已经离弃信仰听从迷惑之灵的人面前，那些不久前还与我们同在信仰中的人，你能得到什么呢？你要站在魔鬼一边吗？把注意力放在尚未开垦的田地上，一项世界性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我得到了关于约翰·凯洛格的图景。
一位极具吸引力的人物在代表他所提出的似是而非的论点之思想，这些见解与真正的圣经真理不同，而那些对新事物饥渴慕求的人正鼓吹一些如此似是而非的观念，以致普雷斯科特长老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丹尼尔斯长老也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会陷入一种错觉，如果这些见解能在各处被宣讲，世界仿佛就会焕然一新。
是的，会的，但是当他们的心思如此被吸引之时，我蒙指示看见丹尼尔斯弟兄和普雷斯科特弟兄正把一些带有属灵招魂术外表的观念编织进他们的经历里，并吸引我们的同道去接受一些漂亮的言论。这些言论若可能，连那蒙拣选的人也要受骗。我要提笔写下事实，这些弟兄在他们迷惘的观念中会看出一些足以使真理陷于不确定的缺陷，并且然而他们会显得仿佛他们有极大的属灵分辨力。现在我当告诉他们说，当我蒙指示这件事的时候，正当丹尼尔斯长老像号角一样高声疾呼
为他关于 Daily 的见解辩护之时，后来产生的结果也呈现在我面前。我们的同道开始困惑起来，我看到了结果，于是我得到了劝诫。如果丹尼尔斯长老不顾后果，就这样受感，并让自己相信他是在上帝的感动之下，怀疑就会在我们队伍中到处被播下，我们也会落到一个让撒旦传达他信息的地步。根深蒂固的不幸与怀疑会被撒在人心里，奇异的恶果将取代真理。手稿发布集第20卷第17-22页。
第二代的历史表明，叛逆在升级。以希杰所说的异象之事所代表的招魂术说明 Daniels 弟兄和 Prescott 弟兄正把带有招魂术色彩的观念编织进他们的经历里，并把我们的百姓引向那些动听的观念。这些观念如果可能，连选民也会被欺骗。与对 The Daily 的错误观点相联系的招魂术象征着那种若可能连选民也会被欺骗的事物。他把 Kellogg 所推动的泛神论的招魂术与 Prescott 和 Daniels 推动将 The Daily 界定为基督的圣所施工联系在一起。
他告知他们不要碰那些书籍。这番话是针对普雷斯科特和丹尼尔斯推动重写尤赖亚·史密斯的《但以理与启示录》之举，意在删除他对 The Daily 的认定。那与米勒的认定一致。老底家中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以赛亚称之为有学问的人，在富林信徒中那些未受教导的人身上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他们曲解了历史的见证，引导那些耳朵发痒、学习习惯浮浅的人以为 The Daily 这一题目无关紧要，并且认为米勒在此题上是错误的。这种修订的工作正是米勒被指示看到的，将由扫尘人清除的垃圾的一部分。当上帝能力在午夜呼声中的彰显得以重现之时，这些垃圾将被一扫而空。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老底家是富林主义的第二代。
往前走的信息仍应被倾听并予以重视。我们世界中不断变化的情势呼唤着能与这些特殊发展相匹配的工作。主需要在属灵上敏锐且目光清明的人，被圣灵做工的人，他们确实正领受从天而降的新鲜玛瑙。神的话在这样的人心思上闪现光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向他们显明安全的道路。圣灵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上工作，时候已经到了。借着神的使者，书卷正向全世界展开。我们学校里的教师绝不可被束缚，说他们只能教授迄今所教的内容。把这些限制除去，上帝要赐给他的子民他们当说的信息。不要让任何传道人觉得被捆绑或被人的尺度衡量。福音必须按照上帝所传达的信息得以成全。上帝今日赐给他仆人要讲的话，也许在20年前并不被视为现今真理，但这却是此时此刻上帝给这个时代的信息。1888资料，133。